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甘坚信。第三章，献身于神的计划。马太福音26:36-42，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从马太福音26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祷告生活中所做的一个献身的祷告。这些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耶稣如何将他自己献身于天父的旨意。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十字架，他知道他即将为了我们成为赎罪祭。想想有史以来人类所犯下的罪行，所有的道德败坏、荒淫、谋杀和仇恨，圣经说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但在克西马尼园，当神圣洁无瑕的儿子知道自己即将走向十字架，面对承受全人类的罪以及与神分离的前景，他退缩了。难怪在最终的结局到来之前，耶稣极度忧伤。尽管耶稣知道他来世上的目的就是代替全人类去死，但他还是受到退缩念头的引诱，挣扎得很。于是他向天父祈祷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时，圣经说当他与退缩的念头征战时，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要耶稣完成天父对他的计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十字架为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其实是一杯极苦涩的酒。但耶稣知道救赎的结局是全人类得救，所以为了摆在他面前的喜乐，他降服于天父的旨意。耶稣做了一个献身的祷告：“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神在寻找愿意将自己全然献上，活出神对他们生命计划的信徒，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和贯穿他地上事工的献身。主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愿意全心献上自己的人。神在寻找会像耶稣那样说的信徒：“不要照我的意思，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也请注意，耶稣没有祷告一次而已，他实际上做了三次一模一样的祷告。你看，献身的祷告不像信心的祷告那样是一次过的，你的一生都在做献身的祷告，除非你不断持守献身的态度，无论如何都顺从主的旨意，否则你就不能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信徒缺乏献身精神。在当今的基督徒群体中，似乎缺乏对神的深度献身，去完成神的旨意。 最近我在思想50年前我所在的全备福音圈子和如今教会的区别。当我比较过去和现在的全备福音信徒，我发现过去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很少像现在的信徒这么多病。我想起我们聚会中曾经历过的圣灵巨大的彰显，过去圣灵的运行更大也更常见。当我思想这些，圣灵对我的灵人说，是的，当时我的子民的献身程度也更深。让这渗透进你里面吧。无论我们是选择将我们自己献身于神，顺服神，或者选择不顺服他，这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我完全信服主所对我说的这个事实。50年前信徒的献身程度远比今天的信徒深。对于属神的事情和圣灵的运行，信徒们的感恩与敬畏也更深。神尊重深深的委身和敬畏，因而圣灵能有更大程度的彰显。当今的基督徒需要更深的委身及献身于神。1940年代我所牧养的教会中，礼拜结束后我们通常都会集中在圣坛前祷告。我们经常唱古老的赞美诗，你将一切都摆在祭坛上了吗？现在我们不再唱那样的赞美诗了，但今天的很多人需要留心听那些引用经文的古老赞美诗所传递的信息。很多信徒愿意将某些东西摆上，但却不愿摆上全部。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因此被阻挠了，很多祝福被阻拦了，因为他们没有全然委身于神的旨意，他们要照着自己的意思。传道人应该教导关于献身，人心才会被激动，完全降服于神，将自己全然献上，跟随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想想你自己对主的献身，看看你能不能从心里说出，主，我会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我会去任何你要我去的地方，我会待在你要我留下的地方，无论你带我去哪里，我都会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人。你看，你得愿意做任何神要你做的事，你必须将你自己交托顺服神，余生的每一天都行出他的旨意。自从我16岁重生，我就明白了全然委身于神的重要性。我已经做基督徒超过半个世纪了，我依旧在做我50多年前就做过的献身祷告。我仍然这样祷告说，主，我会去任何你要我去的地方，如果你要我去非洲我就去，如果你要我留在这里我也会留下，我会做任何你要我做的事。永远不要说绝不，并不是说我投身于神要我所做的事情上完全没有出过错。我记得有一次，当时我还是一位年轻的牧师，我参加一个研经特会，和其他牧师聊起某个教会时，我声明，我告诉你们，我绝不会去牧养那间教会。猜猜一年多后我在干嘛？我在牧养那间我发誓绝不会牧养的教会。我从那次经验中吸取了很好的教训，我学到我最不愿意做的那件事，很可能是蛮有智慧的神正需要我去做的。你明白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能纵观大局。所以，这在于我们能否信靠那位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神。经过那次事件，我决心不再说，主，让我去做任何事都行，就只有那一件事不行。我一直竭力保持我的心完全献身于神。我记得有一位第一届的瑞玛毕业生，也学到了相同的教训。毕业前，他说他绝对不会做牧师， 在瑞玛的一整年，他都确信神呼召他坐船福音的。但就在毕业典礼上，当为这名瑞玛学生按手时，我从神领受了话语给他。我开始在灵里大笑起来说，你说你绝不会做牧师，但你会的。然后我为他的妻子按手，我再次在灵里笑起来。我借着圣灵的恩膏对他说，你说你绝不会成为牧师的妻子，但你会的，而且你会对此相当的满意和开心。毕业后不久，他开车经过一条乡村道路，一边向主求问他所预备的下一步。圣灵对他说，现在就回家去，30分钟内有人会打电话给你，叫你去牧养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上的一间教会，我要你接受牧师的职位。他立刻驱车回家，到家后不久，电话铃响了。正如主说的，电话那头的人叫这位瑞玛毕业生去牧养小镇上的教会。这位瑞玛毕业生顺从了神，接受了邀请。他和他妻子开始牧养，他们因顺服而大大的蒙了祝福。他们发现顺从神的旨意后，他们过得非常满足，充满喜乐，尽管他们在做他们曾说绝不会做的事。愿意为神做任何事，愿意为神做任何事对你来说何其的重要。不愿意顺从神会阻碍和耽误他对你生命计划的成就。这个真相从我曾耳闻的一个见证中可见一斑。这个见证是关于一位全国知名的全备福音的宣教士。这位宣教士描述说，他13岁时重生，并被圣灵充满。那时，他就感觉到他的生命中有服事的呼召。然而，作为刚刚重生的信徒，他很担心，如果他回应呼召的话，神会差派他去中国。在他思想里，他决意不要去中国。很多年，这位年轻人都在为神将差派他去中国这件事挣扎不已。他与神保持距离，因为他不想听到神可能对他说的事。因此，他阻碍了他的灵命成长。他四处游荡，每况愈下，多年来都偏离神的旨意，只是因为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去中国宣教。在他逃离神的几年中，也有那么几次，这位年轻人会去教会，走到圣坛前祷告，暂时降服于神。你看，一个人可以暂时降服主的，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或许是真心降服了。但真正的试探来临，是在他从圣坛前站起来后，被要求顺从神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如果降服神只是表面的、肤浅的，他就会很快离开他所承诺过的话，继续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在某个复兴大会的一个晚上，这位年轻人快30岁了，他再次来到圣坛前，再次将生命交托给神。这一次，他是认真的想要服侍神，不管需要他牺牲什么。回想起年轻时所发生的种种，这位宣教士说，我一回去与神交通，就不得不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我是否该回应神对我生命的服侍呼召。你看，在他逃离神的这些年，神圣的呼召一直在他心里不曾离开，因为神的恩赐和呼召是不会收回的。神一直在等他将生命完全地降服于他。这位宣教士继续道，这一次我垂下手哭起来，好吧主，我投降了，如果你要我去中国我就去，无论你要我去哪里我都去，不要照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话音刚落，我听到主很大声地说，我以为房间里的其他人也肯定听到了，我不要你去中国，我只是要你愿意去。他一完全降服于神，就立刻成为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宣教士之一。 但你看到了吗？若他不愿意去神要他去的任何地方宣教，比如中国，他就不可能成为神呼召他做的美国宣教士。我们各自的人生也是一样，只有我们愿意在生命中的每个领域都顺从神，我们才能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完整的计划，他完全的恩膏和祝福。你看，神希望我们完全降服于他的旨意，他知道如果我们在某一个方面不愿意顺从他，那个不愿意会带到我们生命的其他方面中去，会阻挠我们奔跑他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如今几乎我做的所有事，在神最初让我去做的时候，我的思想都不愿意。有一次我甚至不愿意去讲道。重生前，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我想做律师。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在我的讲道和教导中，我常常为我的观点辩论，就像律师一样。不同的是，我用圣经的话语证明我的观点，我没有故意去这么做，那只是我性格的一部分。在我90岁时，我常常去镇上的法庭，因为我喜欢坐在阳台上听律师为他们的案件辩护。当我听他们说的时候，我很肯定我能比他们中的部分人做得更好。然而1933年4月22日7点40分，在德克萨斯州麦基尼市学院北路405号朝南的卧室里，我重生了。当时我因不可治愈的血液病和心脏缺陷而瘫痪在床。重生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主，若你将我从病床上拉起来，我就去传道。那其实也是在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主，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我作为一个青少年所做的交托与献身的祷告。16个月后，当我做了信心的祷告，主以超自然的方式将我拉起来。自那以后，我一直在传道。自那以后，献身的祷告我不知祷过多少遍了。例如，当我在德克萨斯州的凡镇牧养最后一间教会，神开始让我明白我的事工即将迎来一个改变，我将离开牧养事工，进入合场事工。我灵里知道会有这个改变，已经很多年了。神在预备我进入下一阶段的服事。我们生活的这个阶段，我和我的家人过着自我服事以来最好的生活。我赚着有生以来最多的钱。我们住在有生以来最好的牧师寓所。我开着有生以来最好的车。我们都穿着自我服事以来最好的衣服。不仅如此，教会的会友都对我这个牧师很满意。董事会成员曾告诉我，甘弟兄，我们会很高兴如果你能永远留在这里牧养我们。如果神叫我无限期地牧养那间小教会，我倒是愿意的。教会中没有什么大问题，会众都在成长，我们也有时间与一些家庭和朋友一起放松，享受彼此的交通。但那时神开始让我明白我该去做合场事工了，那可是我不想喝的苦杯啊。我要养活妻子和两个孩子，我不想离开牧师安逸的生活。在我服侍的15年中，12年都在牧养教会。踏入合场事工仿佛踏入一个未知，对我而言，这是需要凭着信心踏出的一大步。我要你知道，我祷告了不止一次，求主将这杯挪开。我花了2年时间如此祷告，我每天都跟神说这件事。有几次我甚至整晚祷告，当太阳在黎明时分升起，我还在教会的走廊上踱来踱去，跟神说我宁愿牧养教会，也不要去合场服侍。我会告诉神，主，每个人都很满意我做牧师，我和我的家人都很享受这里的生活，一切都很好。说来说去，我就是想告诉神，主，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这么好好待着呢？ 不要打扰我在这里舒适的生活。但我就是没法让神改变想法，你明白吗？圣经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我最终降服于神的旨意，我告诉他，不要照我的意思，天父，愿你的旨意成就。1949年，我凭着信心跨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我进入了合场的服事。当我最初开始在合场服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喝顺服的杯会成就多好的结果。是的，有很多艰难之处要忍耐，有一段时间过得异常艰辛。但多年来，神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祝福了我们，因为我们顺服了他的计划，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欲望。生命中，我们都不得不喝一些我们希望被挪走的苦杯，但当我们知道那杯是主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放轻松，相信最终的结果一定对我们有益处，也能荣耀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神的旨意展开心，像耶稣那样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很多基督徒从未将一切降服于主，他们愿意耶稣做他们生活中某些部分的主，但有时他们不愿意放弃某些他们的血气所紧紧控制住的领域。有些信徒宣称他们将一切摆在了祭坛上，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没有交给主。做一个明智的决定，将一切交给神，跟随他对你生命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那个决定是你魂的锚，当魔鬼试图用他最华丽的诱惑让你分心，阻止你完成神的计划时，他能坚定你行在神完美的旨意中。你看，魔鬼会为你下血本，他会使出最华丽的诱惑，试图阻止你顺服神。如果你从未全然将一切交付主，那么你就处在被魔鬼说服的危险境地，去追逐你自己的意愿和肉体的欲望所好，从而错失神为你安排的最美好的一切。十字路口的决定。很多基督徒正处于人生的分岔口，也就是说，他们所面临的决定将影响到之后的整个人生。他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必须决定他们是否要将自己完全献身给神的旨意，无论他要他们做什么。站在十字路口的信徒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计划、愿望和道路。那条路或许看上去宽阔明亮，就肉眼可见的范围内，他们是笔直的康庄大道。但如果他们继续靠着自己的聪明而背逆神，那条又宽又直的道路会最终将他们引入黑暗中。换言之，那些不选择神完美旨意的信徒会遇到神从没计划让他们遇见的试炼。另一方面，神为顺服的信徒所预备的道路可能很窄，还要翻山越岭。有时神所预备的道路上有弯道和高山阻挡人的眼目，让人看不到前路。跟随神道路的信徒未必一直能看到很远的路，因为跟随神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信心和顺服之旅。尽管顺服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等待着那些选择神所预备道路的人们的是叹为观止的未来。你或许会说，不，我不认为我会去走那条又窄又起伏的道路，我都看不到前面有些什么，我不知道它会带我去哪里，我能看到另外一条道路，又宽又亮又直地铺在我面前。但如果我走神所选择的窄路，我看不到山的那一边有什么，顺服的道路看上去崎岖而艰难。但如果你想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你就必须选择顺服的道路。当你选择顺从神，他会用能力和本领装备你，足以让你翻过你面前的大山。 还有你目不所及前路上的大山。你的道路会越来越明亮，你的顺服将会为耶稣影响到很多其他人的生命。因为你看，是在顺服的道路上，神彰显他的荣耀，而你的力量也会一天新似一天。当你跑完赛程，与耶稣面对面，你会如此庆幸你顺服了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经历很多十字路口，有一些比其他更关键。在每个分岔路，我们必须再次将自己交托给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那就是为什么与主同行，我们要一再做献身的祷告，将自己完全摆上，顺从他和他的话语。将你自己全然献给主吧，即便你的思想要跟随你自己的计划和愿望，要学会对血气的喜好麻木不仁。虽然放下你自己的意愿和计划或许很难，但顺服的结局会让你灵里欢喜，你会使你的道路亨通，你会活出超越你想象的圆满。靠着肉体而活和照着神完美的计划而活，犹如天壤之别。从心里做这个献身于神的祷告：主，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愿你的旨意在我生命中成就，愿我永不忘记我曾把自己降服于你。我将我自己交托，成为你所能使用的人。我将自己献上，为你的目的分别为圣。我会付上代价，我拒绝肉体的欲望。如果你在半夜叫醒我，我会起来跪下祷告。如果我不被任何人看见，总是在幕后工作，我也依旧保持忠心耿耿。我将一切自我的野心抛下，我要成为行在灵里，行在你完美旨意中的人。奉耶稣的名，愿你的旨意在我的心中、生命中和事工中运行。当你和其他信徒一起赞美主，圣灵在场彰显的时候，你很容易说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但在试炼、试探中，当你的状况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仍然要持守同样的献身精神，保持献身的想法、决心和目标，用同样坚定的语气说：我要与天父同行，我要他对我生命的目的在我身上成就。通过持守献身精神，即使是在很难的时候，你也能从中学到顺服、献身和信心的重要课程。当你每天都选择顺从神的旨意，奔跑他摆在你前面的赛程，你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神也会带你去一片宽阔的土地，在那里，生命的每个领域都将丰盛满溢。